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已经持续了20余天，战火焦灼的同时，另一个大国中国的态度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罗马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议。美国方面曾经表示，俄罗斯已经要求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而且获得了来自北京的积极回应。对此，俄罗斯表示否认，称其无需中国帮助。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俄罗斯有自己的能力来继续行动，正如我们所说，行动正在按计划展开。中国方面则回应，从未听说俄罗斯提出这种要求。罗马会晤后，会议简报称双方就俄乌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讨论。与此同时，美国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的行为都将带来后果。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杨洁篪在会议上指出，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国际社会应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果，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护平民，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他还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散布任何不实信息、歪曲抹黑中方立场的言行。欧洲战火持续，中国试图扮演调停人的角色成功了吗？这次会议指明了何种方向？中国有可能为俄罗斯提供援助吗？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请到了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的卓绍杰博士解读当前局势。卓博士，首先呢，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哈，在这场冲突当中，中国好像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的这种调停人的角色，您觉得这种尝试成功了吗？
我觉得在全球方面的一些反应来讲，其实中国的这个立场并不是非常成功的。那毕竟这个是关于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战争呢，是主权国家跟主权国家的一个战争。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这种比较不是很明确的这种态度呢，其实很让国际社会呢可能有点就是担心，说中国是不是在支持俄罗斯。再从道义上讲，这个中国的那个立场是比较尴尬的。
您能稍微解释一下您说的这种尴尬吗？
我们环观就是这个冷战之后世界的这个格局当然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打响的是那个海湾战争。海湾战争的这个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就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然后下来的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军事冲突 ,OK, 除了那些被冠为是一些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对人权侵犯之类的那些问题。其他的那些只要是主权国家入侵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话，这个都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在国际社会上国际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国际法本身的最大的支撑点就是说，主权国家不能被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给侵占，这个是最核心的。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它这种不是很明确的这种立场呢，尤其近几年来在西方吹的一直都是那种中国威胁论，在只会加深中国在这方面呢对于国际法，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方面呢，就是给人就是疑心重重，就让人家不知道他到最后他在台湾问题上，就南海问题上，他跟其他国家的之间的那种领土争端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没人可以预计。所以这种可预计性让很多很多国家就觉得说，中国到底可不可以值得相信，这个是比较担忧的一个方面。
所以您认为他这一次采取这个所谓的中立立场可能会加剧这种担忧吗？
会加剧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即便你看其他中国其他的盟友，不是盟友了，就友善的一些国家，在对于这件事情的立场都是非常鲜明的。中国最后他在做这个所谓的中立立场的时候呢，他也要考虑中亚国家 原先在那个前苏联的那个辐射范围之内的那些国家，他们会怎么看待中国？然后中国一带一路的那个发展完完全全就建立在跟中亚之间到欧洲的这种联系，它这样的话间接的导致它的一带一路的那个整个计划可能会全盘流产。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中国下错一步棋可能会全盘皆输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个人的感觉是说整个中国在这方面必须更清楚的表态，而不是在那边站着一个说啊，我跟俄罗斯可以搭上话，跟乌克兰也能搭上话这样一个中间桥梁，这个没有中间桥梁。
嗯，周博士，您刚才说中国应该更清楚的表态哈，那具体而言，您觉得哈什么样的表态是比较理想化的呢？
这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我不是站在国家领导人的层面上，我只能说整个局势微妙性就在于它是在一个道义跟一个利益之间的一个正面冲突。那你如果选择了利益而放弃了道义，到最后呢，只能会导致你的道义破产，你的那个辛辛苦苦建立的那个国际形象跟那国际的那个信誉就完全就被毁掉。所以我也不能说中国这样子做呢，最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它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尤其是你环看各媒体的那个报道，即便是香港也好，还是说日本也好，就是亚太的这些报道，不要说西方的，亚太的这些报道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呢，都是一种否定的一种态度。你的近邻都不相信你的话呢，那你怎么让全世界能够相信你？这不是办一次奥运会还是办一次冬运会就可以马上把自己的国际社会给提高上来的。
周博士，那您觉得哈，这是一种道义和利益的拉扯，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中国现在采取这种中立立场的原因，其实也是在这种拉扯之中，在这种道义和利益的 battle 之中？
可是你这样的情况最后呢，就是你利益方面也不着岸，两头都不着岸，变成那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
嗯，周博士，其实我还想再深问您一点哈，关于这个问题。所以您觉得中国采取这种中立立场背后最根本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呢？
它在之前有几个层面的一个发展。第一个就是在冬运会之前，普京跟习近平主席有会晤面，双方面就是认同了一种战略合作的这种关系。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中国站出来说俄罗斯的话呢，它其实在国际关系的一个角度来讲呢，处于比较被动的一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战争之前一直处于一种蜜月阶段。因为中国的那个一带一路，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乌克兰因为它的战略位置的关系，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它在乌克兰那边下了很大的投资，不管是金钱投资也好，还是说是外交投资也好，都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属于一个蜜月状态。两边都希望他表态支持，那你中立呢，你只能说最后导致的就是你只能两边打架，你就自己站在那边看戏，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得帮忙去劝架，把东西把人给挪开来。可是明显的北京给莫斯科发的那些信息，莫斯科一点都不听，那你最后就是说你劝架也劝不成了，那最后就是说你中立就是没立场。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他确实有他自己的苦处，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一方面他必须保持跟俄罗斯之间的那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近十年来，尤其是特朗普当任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关系一直在处于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唯一的可以算是中国朋友的，当然这个朋友到底含金量有多少，这是一方面了。但是我们要明白说，就是中国能够称为是朋友的国家也就俄罗斯一个。他俄罗斯是一个中国对外的给自己树立战略伙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
嗯，
然后可是中国呢，因为俄罗斯入侵了那个乌克兰之后呢，中国本身也有出现一个内部的一个矛盾，就是说西方国家如果就人权问题入侵新疆还是入侵西藏，他怎么去回应这样的道义方面的一种争论呢？他还是甚至说你说那哪一天他想要攻击光复台湾，他怎么在道义上能够站到一个制高点去跟世人说话？当然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力量代表一切，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否认说在道义上面你可以力量征服人，可是你不可以把人心给买了。
嗯， 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哈，周博士。周博士，我们再聊一聊时事哈，最新发生的事情。这个有消息称说，俄罗斯方面是申请中国军事和经济援助哈，虽然中国方面是否认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所谓援助的可能性，以及该怎么解读这种消息呢？
援助可以分为很多种，一个呢就是最低的一个援助，就是现在世界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中国一概不参与。现在这个当然已经做到了。就是说他可能是在签署新的合作项目，一些新的投资，这些都属于援助性的一些政策。他不一定说要直接给俄罗斯输送武器，还是说就好像朝鲜战争一样派对远军去朝鲜，不一定要到这个程度。但是援助可以很多种层面。以我现在看，就是说中国的援助应该是在于经济方面跟俄罗斯之间有更多的加深那个合作的伙伴关系。在不触犯其他的那个经济竞争啊，还有合作方面的一些条款之间呢，就促进两国之间的那个贸易交流跟那个技术交流，已经是很大的友好了，是一种实质上的援助。
卓博士，美国方面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所称的说俄罗斯在要求中国的援助，我们做一种假设好不好？如果中国真的援助俄罗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假设很大，我只能这么说，应该很难。如果中国要所谓的援助俄罗斯的话，他其实要掌握那个度，那个度非常重要，怎么样的前提下不触犯国际社会的那个底线。打比方，中国跟北朝的那个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你中国出于利益必须维持北朝鲜的那个经济还有人民的生活条件，他整个经济人文社会完全已经被破坏掉了，他没办法，为了自卫他必须这么做。但是在俄罗斯方面，他能够做的像对北朝鲜的这种援助吗？可能是不能的。这个度他怎么去掌握，这怎么去调整，就让西方觉得说你其实这么做其实不仅仅是在援助俄罗斯这么简单，而是在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底线。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是不太可能会有这种直接性的军事方面的援助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完全就是你就会有种重归冷战的那种情况。虽然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冷战已经回来了，但是你如果一旦把这个关系给确立了呢，这真的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局势。因为冷战局势当时就是苏联嘛，前苏联跟美国之间的一种博弈。那苏联自己本身有一套盟友，美国之间有一套盟友。那现在呢，我们相比的话，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是一套盟友，那美国跟西方国家是另外一套盟友。这样的情况会不会重新的浮出水面来？我个人我是觉得说，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很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中国不管怎么样，在这40年改革开放啊，已经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他自己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可是他人民会不会接受中国把自己给封闭起来？我觉得那个代价非常非常高。
刚才我们谈到制裁哈，周博士，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中国这一次有没有考虑到美国所谓的长臂制裁这些方面的可能潜在的一些影响呢？
他肯定是有考虑，不是说没考虑，但是有时候是骑虎难下，没办法。就是说之前我们提的，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这各方面的这些制裁，中国不光不说制裁，还要援助。他有考虑美国吗？有。可是美国近几年来，即便拜登就是上台了之后呢，中美之间的那个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缓和了。所以中国也要在自己的那个立场方面，就是得考虑一下，就是说要怎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最大化。所以考虑美国这是肯定的，中国的那个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都是反映了美国的政策，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在看这个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有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论点，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那些外交政策啊，其实你把它给解剖开来了，你不管怎么样，他们那个美国因素每次都存在着。这美国因素一直都存在着，为什么？不光只是在冷战的一个情况下，后冷战时期呢，就基本上呢，就是中国的那个视角啊，一直是从华盛顿那边出去的。 不管是对亚太也好，对中东也好，啊，都是从华盛顿的角度出去的。你要不就是跟华盛顿对立走，要不就是顺着华盛顿的那个方向走，啊，可是都是有把这个美国因素考虑在内。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况下，它也不能够完全避免。这个是一场大的博弈，世界格局的一个博弈，它更不能够忽略了美国的那些政策。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学术上的一个观点哈，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都有华盛顿的身影，它背后的原因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博弈吗？
可以这么说。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有一种心态，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中国外交一直长期有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说它成为大国，可是它所谓的大国是怎么定义的？都是拿美国来定义的。中国是说我们要它的那些指标，大国的指标都是美国的指标，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把指标给美国化了。虽然说这是中国，可是他把指标给美国化了，然后最后导致的就是说中国越来越像美国，从政策从心态上对外的表现越来越像美国。这是好事吗？你可以说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为什么好事？就是说他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他有很多又需要考虑的一些东西，一些因素在里边。可是不好的一问就是什么？你永远不能成为自己的理想中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种情况。这种心态有没有变化？我至今我的看了呢，我的观察还没有。
周博士，既然我们说到了美国哈，那我们也关心一下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哈，那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和杨洁篪举行一个7个小时的非常长的会晤哈，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如果是的话，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这次会晤的走向？
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7个小时的会晤呢，很明显就是说了两国之间的那个差异还是很大。为什么我说是好事呢？从一个层面来讲，就是美国承认了中国在就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呢，是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中立立场，其实在一直在制肘着那个国际社会就这个问题方面怎么进行突破，这是第一个。就然后第二个层面，美国跟中国合作比美国跟中国不合作来得强，进行沟通比不沟通来得强，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再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说不好呢？就是说你整个东西，就是说你7个小时的会晤，你上一次在阿拉斯加的那会晤才多久？结果两边各自一词，然后就散了。然后这次呢，会晤了7个小时，就是明显的就是他们很深入的去讨论整个局势，和讨论交流了两国之间的那个利益，就这个问题方面的这个利益存在啊。可是7个小时也说明了他们在根本问题上面其实应该没有达到任何的协议，这个是比较担忧的。但我也就是说我个人我就觉得说有会晤比没会晤好。而且这个会晤本身它就是一个惊喜，突然一下子就是他们就在罗马会面了，这个很明显的就外交有在运作，所以这个是好事。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在不久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有像这方面的这种会晤出现，然后两方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会晤来就这个问题呢达到某种一些协议，还是说甚至是可以合作，那就是最理想的。
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很有可能不太能期盼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就这次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关，只是后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不同意。它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进展，我只是说现在两边的，就是把自己就拉近的那个距离还很大，对，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所以我只能说期望说下来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
好的，周博士，还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前一阵子对乌克兰哈也进行了一个500万人民币的一个援助，约合100万澳元的援助。您觉得这个援助能不能算作是某种形式的一种表态？
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式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不要看得太深入。 就是说它只是一种象征，是对乌克兰的一种表态，就是说我在很多立场上面我是在可能是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我没有忘记你这个朋友。可是我这样，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做法恰恰暴露了它跟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钱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其他的东西上面。中国的外交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脚，就是说它都是建在那个经济链上面，它不是建在真正的友谊上面。虽然说国家领导人常常说，哎呀，我们跟某某国家是非常友好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这些友好是通过钱、通过投资买回来的，这种投资是非常有限的。你给100万，你还不如不给。如果朋友真相信你的话，他不在乎你这个100万，但是你这个100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打脸的一种表现，100万澳币的那个所谓的援助，那你还不如不给算了，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说明这个中国外交其实本身很大，有内部有很大很大的一些问题，他们不太明白说世界怎么看他们。不太明白说他们的这些举动到底是暴露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还是有待改进吗？
好的，想听一下您的一个预测哈，您觉得这个根据战争它可能发展的一个走向，中国外交关系有哪些可能性呢？尤其是您刚才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些政策，您觉得会有哪些可能性呢？在未来
我们必须把这个那些 assumptions 给列出来，就是说如果俄罗斯成功这个军事行动最后呢把这个乌克兰这边的那个政权给推翻的话，那他建立新的这个政权的前提下，我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阻碍。他最重要的一些盟友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应该一般不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当然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不信任可能会有加深，但是并不是说不会颠覆原来的这些这种关系。但是中亚国家的那个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就不好说。这方面就觉得不好说。因为毕竟中亚这些国家都是原苏联的那些还没解体之前的部分，苏联的一个部分，领土部分。所以他苏联就是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去就是根据用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话语来对付这些中亚国家的话呢，那中国又要怎么样去表现？这个中亚国家从安全从政治的角度讲都会对中国就是已经，如果还没有的话，我觉得已经慢慢也对中国就是越来越不信任，会造成这个一带一路继续往西延伸的形成一种阻碍。而且一带一路最终的那个目标是欧洲。如果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现在这个入侵的这个举动呢没有进行谴责的话，那作为一个俄罗斯的近邻，而且就依靠俄罗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就依靠俄罗斯的那个资源输送的欧洲呢，更不会买中国的账。这个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下来中国的外交都是真的是考量中国外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
所以说您觉得无论是俄罗斯入侵的成功与否，可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都不是什么很理想的消息。
对，他现在这个所谓的中立的这个立场，长远来讲其实是对中国是不是很有利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